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，梦见太阳，梦见月亮，梦见金灿灿的明天。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，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。每周五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，欢迎收听小小乐园。
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。弗里德里希·尼采出生在德国东部的一个小村庄，五岁时父亲去世，同年两岁的弟弟也因病去世，死亡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。命运女神从一开始就给尼采的人生涂抹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。尼采的哲学饱受争议，他反对基督教，反对理性主义，反对大写道德。100多年来，人们一直在尝试更加接近尼采，无论是试图诋毁还是打破偏见，我有一点无可否认，因为尼采人类思想的天空中有了一道光耀千年的奇异彩虹。1889年1月3日，在意大利都灵的卡尔洛阿尔福贝尔托广场上，刚刚离开住所的尼采看见一个马车夫正在虐待自己的马，他冲上前去，热泪盈眶地紧紧地抱住马脖子，高呼道：我的兄弟！尼采疯了，医生的诊断说明书上赫然写着精神错乱症和渐进性麻痹。作为肉身的尼采此后继续苟活了11年，直到1990年8月25日才真正离世。但是作为思想者的尼采在1889年1月3日的那一天就已经死亡了。在他精神失常的前一年中，尼采一口气写下了5本小册子，分别是《偶像的黄昏》、《瓦格纳事件》、《尼采反瓦格纳》、《敌基督者》和《乔这个人》，就好像是超新星在归入沉寂后的最后爆发。《乔这个人》是一本个人自传，请看书中小标题：我为什么如此智慧？我为什么如此聪明？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？我为什么是命运？你就知道，这时的尼采已经一脚踩在了疯狂的边缘。令人大惑不解的是，这本书的书名出自罗马总督比拉多指认耶稣基督时说的名言，乔这个人，把这句话作为个人自传的标题。尼采绝不是无意为之，要知道在同一年，尼采还写出了《敌基督者》，作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基督教的反对者，尼采竟然像指认耶稣基督一样来指认自己，其中的反讽和紧张非常耐人寻味。6岁的时候，尼采与母亲和妹妹一起去瑙姆堡投奔祖母和两个姑姑。尼采从小在女性的环境中成长，但她却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厌女症患者。关于女性，她说过最著名的一句话是：你到女人那里去吗？不要忘了带上鞭子。但是有趣的是，在她与红颜知己莎乐美摆拍的一张合影中，手拿鞭子的恰恰不是尼采，而是莎乐美。很多解释者认为，这再一次证明世人对这尼采存在太多的误解。虽然成年之后的尼采重复强调甚至炫耀自己的破坏性，比方说让个体感到不快，这就是我的使命，再比如我不是人，我是炸药，可是年少的尼采却是一个特别安静羞涩的人。因为父亲和祖父都是牧师，所以尼采儿时的绰号是小牧师。事实上，即便成年之后，生活中的尼采依然是一个安静羞涩的人。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， 却好像隐藏了一座休眠火山，当它爆发的时候，不仅可以摧毁基督教的千年传统，同时也可以摧毁整个理性主义的千年传统。尼采无疑是一个病人，他的病态首先体现在生理上，他有很严重的头痛症，他的胃肠功能不好，眼睛也有问题。24岁的时候，尼采就成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，但是到35岁的时候，他却不得不离职，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几乎失明，读不了任何著作。尼采不仅有很严重的生理疾病，同时也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和社交障碍症。第一次见到莎乐美的时候，尼采用蹩脚的幽默感说道：尊敬的莎乐美小姐，我们是从哪个星球上坠落到一起的呢？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莎乐美，听到这句话该如何反应呢？很显然，这样的尬聊是无法进行下去的。但是如果你不去近距离的接触尼采，而是远远的阅读他的哲学和人生，就会被他深深的感动，因为这个病态人一直在渴望着一种健康的哲学。健康这个词几乎是尼采评判人生和哲学的终极标准。比如他之所以批判苏格拉底的哲学，理由正是在于他不健康。他之所以批评基督教的道德，理由也在于他不健康。什么是健康？用尼采的说法，你们的消化系统非常好，可以吃很多东西，睡很香甜的觉，你们可以大笑开怀，大笑充满了对生命的肯定、憧憬和渴望。这些对于健康的人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但是对于体弱多病的人来说，这些却是渴望却不可及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尼采在28岁的时候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染上了梅毒，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治之症，即便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，但却终身难愈，而且最终病毒会袭击大脑，导致精神失常。我们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种万蚁蚀骨的病痛感，它挥之不去，如影随形，让你时时刻刻都在反观自己的身体和灵魂。可是尼采并不因此感到沮丧，相反，他在这样的病痛中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道路。在《乔这个人》中，尼采写道：36岁时，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，我还活着，但却看不到离我3步远的东西。在我身上，精神的完全明亮和喜悦，乃至于精神的繁茂兴旺，不仅去与最深刻的生理虚弱相一致，而且甚至与一种极端的痛苦感相一致。从病人的透镜出发去看比较健康的概念和价值，又反过来根据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来探视违背本能的隐秘工作，这乃是我最长久的训练，是我最本真的经验。如果说是某个方面的训练和经验，那我在这方面就是大师了。这段话非常好地传达出病态的人生和健康的哲学之间的关系。用心体会尼采的用语，他用明亮喜悦、繁茂兴旺去刻画精神的健康。这些词汇最初是用来刻画身体的健康，这对于尼采来说是渴望而不可及的状态。尼采告诉我们，恰恰是从病人的视角出发，才能真正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健康的概念和价值。恰恰是通过虚弱和颓废，才能真正的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生命的充盈和自信。这是一种自我克服的过程。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
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，我们都从没有发现。我的名字是赵天一，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，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。
今天，土豆是世界上最常见的食物之一，人们用它做薯条、土豆泥、汤，还有更多其他食物。在很多国家，土豆是每天都会吃的食材。但在几百年前，很多人其实不敢吃土豆， 山门甚至觉得土豆可能有毒，或者是会让人生病。听起来很奇怪，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土豆是安全的，为什么之前的人会这样想呢？土豆最早来于南美洲，那里的人已经种植土豆很多年了，而且一直都很安全。后来欧洲探险者把土豆带回了 Europe， 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，土豆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植物。当人第一次看到土豆时，他们会觉得它很奇怪，它土豆长在地下，而不是像苹果或者梨一样长在树上。很多人以为长在地下的东西可能不适合吃，更有些人甚至觉得这种植物看起来可能有点可疑。还有一个原因是土豆属于茄科植物，这个植物家族里面确实有一些植物确实是有毒的，所以很多人看到土豆时就以为它和那些植物一样危险。当时没有现代的科学，人们只能根据表面和传闻来判断食物。另外，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该吃土豆的哪一部分。土豆的叶子和果实其实是不能吃的，如果有人吃了这些部分，可能会感觉到不舒服，于是人们就相信土豆是危险的。在一些地方，人们甚至觉得土豆会带来疾病，有些人觉得可能会导致皮肤问题或者是其他健康问题。这些想法并没有科学根据，但在当时容易传播。后来有些农民和科学家鼓励人们尝试种植和食用土豆，他们发现土豆其实很有营养，而且非常容易种植，它们可以在不同的天气和土地里生长，所以很适合很多地方。随着时间过去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吃土豆，慢慢的人们发现它不仅安全，而且味道更好，可以提供很多能量，于是土豆逐渐变成了日常食物。当土豆传到南美洲时，已经有很多人接受了，因为那时候土豆在世界各地传播，现在已经变成全球最重要的农作植物之一。这故事就告诉了们，人类有时候会因为不了解而害怕新事物。过去的人并不是不聪明，他们只是没有足够的信息。随着科学发展和经验增加，人们也慢慢了解了真相。所以下次当你吃土豆或者是薯条时，你可能想一想，这种看起来看似普通的食物其实曾经让很多人感到恐慌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很多普通的东西在过去曾经是新的，让人不确定的事情。谢谢大家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夏玉可。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认识一位用诗歌陪伴无数年轻人的诗人汪国真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他的诗曾经陪伴过许多人的青春。他的言语并不复杂，却总能在简单的句子里写出力量与希望。很多人记得他的一句话，既然选择了远方，便只顾风雨兼程。这短短一句话像一束光，当人感到迷茫陪伴的时候，读到这样的诗句，仿佛重新找回继续前行的勇气。汪国真的诗常常写梦想，写青春，写人生的道路。他不强调苦难，却提醒我们要勇敢。他说，没有比脚更长的路，没有比人更高的山。这样的诗句没有复杂的隐喻，却有一种直达心里的真诚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的诗被许多人记在心里。汪国真的文字像一阵风，轻轻吹过，却留下温度， 它让我们相信，生活或许有风雨，但只要向前走，总会遇到远方的光。汪国真，一位把勇气写成诗人的人。当我们再次读他的句子时，也许会重新想起年轻时的自己，那个愿意出发，愿意相信远方的自己。
爆笑历史，以幽默解读历史。
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意思就是，想把事情做好，先把工具准备好。如果翻译成学生版，大概就是想写好作业，先把笔找出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。今天的主角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发明家之一，也是木工界祖师爷鲁班。不过别以为他天天严肃搞发明，其实他的很多灵感都来自一些特别离谱的小意外。第一幕，被草割到，居然发明了锯子。有一次，鲁班在山里砍树，走着走着，手被一种草叶割破了。他一看，咦，这叶子边缘怎么这么锋利？仔细一看，叶子边上有一排小齿。鲁班灵光一闪，如果把这种齿做成铁的，不就能锯木头了吗？于是，锯子诞生了。别人被草割伤只会说哎呀，鲁班却说太好了，我又有发明了。第二幕，工具越做越多，鲁班发明的工具可不止锯子，据说他还改进了刨子、墨斗、钻子，各种木工工具。木工们用了之后都惊呼，哇，这效率翻倍啊。如果鲁班活到今天，可能会被称为 DIY 工具界的超级工程师。第三幕，鲁班造会飞的木鸟。鲁班还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发明，木鸟。他用木头做了一只鸟，装上工具，居然能在空中飞一会儿。大家看见后全都惊呆了，这不就是古代的无人机吗？村里小孩天天围着看，鲁班叔叔再飞一次。鲁班笑着说，别急，我还在升级版本。第四幕，鲁班也会遇到难题，当然再聪明的人也会遇到困难。有一次鲁班设计房子设计，结果都觉得不怎么稳。他看见蜘蛛织网，突然想到原来结构要互相支撑，于是果断重新设计，房子果然更牢固了。所以说，有时候灵感就藏在生活里。第五幕，鲁班的学生们。鲁班后来收了很多学生，学生问老师，怎么才能像你一样厉害？鲁班回答，多观察，多动手，多思考。有个学生问，那能不能少干活？ 鲁班笑着说，那你只能少发明，发明家也是要勤劳的。结尾，鲁班教会我们的事，鲁班教会我们观察生活很重要，动手实践也很重要，好奇心更重要。很多未来的发明其实都来自一个简单的问号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也许未来的发明家就在我们之中，说不定有一天你也因为一个小灵感创造出改变世界的新工具。我是小主持人李雨涵，这里是爆笑名人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小科普，大世界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金诗颖，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。
苹果宇宙，牛顿的发现之旅。艾萨克·牛顿是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，他提出的万有引力定理和微积分彻底改变了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。有一天，牛顿坐在苹果树下，看见一个苹果落地，他开始想，为什么苹果总是往下掉？是不是地球在拉它？如果地球能拉苹果，那是不是它也在拉月亮？只不过月亮绕着地球转，而不会掉下来。就这样，牛顿提出一个惊人的想法：所有有质量的物体之间都会互相吸引，这种吸引力就是引力。你能感觉到地球在拉你，这只是为什么你能站在地上而不会飘出去。地球和月亮互相拉，月亮就会在天空中被拉着跑圈，太阳和地球互相拉，所以地球绕着太阳跑圈。牛顿用数学算出了引力的规律，物体越重引力越大，物体越远引力越弱，这就是万有引力定律。从苹果的掉落到行星的运行，它用同一条公式解释了整个世界。除了引力，牛顿还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数学语言——微积分。牛顿想解决一个问题：如果行星轨道是弯的，而速度还在不断变化，该怎么计算呢？他发现，任何变化都可以被切分成无数个极小的瞬间，每一瞬间的变化都微不足道，但加在一起就能描述整个过程。举个例子，你骑自行车时，速度一开始是零，然后越来越快。牛顿的微积分就像一台超精密的相机，把你每一秒的加速都记录下来，最后把所有的瞬间加起来，告诉你整段路的总速度、总距离，甚至你快了多少、慢了多少。微积分让人第一次用公式去描述变化，从行星轨道到河流流速，从建筑设计到电脑动画，全都离不开它。 牛顿证明了自然的秩序是可被人理解的。所以当你抬头看月亮看星星的时候，想一想这一切为什么能转而不乱，也许答案早就在那个苹果掉下的瞬间被牛顿看见了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肌肉骨骼伤痛、车祸、工伤，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。康健康健，祝您健康。电话206-621-7501，206-621-7501。餐饮、
娱乐、
招聘、
交友、
买房、
投资、
演出，
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。
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，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，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。
赶快行动吧！广告热线206-619-8698，206-619-8698，
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@gmail.com。
热烈祝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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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，
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地带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，
西雅图中文电台。
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！